房玄龄等。房玄龄等。刘琨，字月石，中山卫昌人，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祖父刘迈有治国之才，担任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亲刘藩，清高淡泊节俭，官至光禄大夫。刘琨年轻时就有俊朗的名声，和范阳的祖纳都以雄豪著称。26岁时担任司隶从事。当时征虏将军石崇在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墅，冠爵当世，招揽宾客，每天赋诗。刘琨参与其中，诗文颇为当时人所赞许。秘书监贾密参与管理朝政，京城人士无不倾心巴结。石崇、欧阳剑、陆基、陆云等人都以文才曲节侍奉贾密，刘琨兄弟也在其中，号称24友。太尉高密王司马泰征召他为院属，多次升迁至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赵王司马伦执政时，任命刘琨为记事都，转任从事中郎。司马伦的儿子司马孚是刘琨的姐夫，所以刘琨父子兄弟都被司马伦委任。等到司马伦篡位，司马孚成为皇太子，刘琨担任司马孚的詹事。三王讨伐司马伦时，任命刘琨为冠军将军。贾节与孙秀的儿子孙慧率领30000宿卫兵抵御成都王司马颖，在黄桥交战，刘琨大败而回，烧毁河桥以自首。等到齐王司马炯辅政，因为刘琨的父亲兄长都有当世的声望，所以特别赦免了他，任命其兄刘虞为中书郎，刘琨为尚书左丞，转任司徒左长史。司马炯失败后，范阳王司马萧镇守许昌，引荐刘琨为司马。等到晋惠帝驾临长安，东海王司马越谋划迎接皇帝，任命刘琨的父亲刘藩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刘乔在许昌攻打范阳王司马萧时，刘琨与汝南太守杜预等人率兵救援，还没到司马萧就败了，刘琨与司马萧一起逃奔河北，刘琨的父母被刘乔抓获。刘琨于是劝说冀州刺史温宪，让他让位给司马萧。等到司马萧领冀州，派刘琨前往幽州向王俊借兵，得到突骑800人，与司马萧渡过黄河，在领丘共同击败东平王司马茂，南逃赶走刘乔，这才救回父母。又斩杀石超，降服吕朗，于是统帅各军到长安迎接皇帝。因功封广武侯，食邑2000户。永嘉元年担任滨州刺史，加镇威将军，兼领匈奴中郎将。刘琨在路上上表说，臣愚钝蒙昧，志向有限，因机缘际遇舔居过重的职位。九月末才得以出发，道路险峻，壶寇堵塞道路，常以少击重，冒险前进，艰难困苦，备尝艰辛，近日到达壶口关。臣自从进入州境，亲眼看到困乏之状，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扶老携幼，不绝余路。那些留下的人，卖妻卖子，生离死别，死亡的人被抛弃，白骨遍野，哀嚎之声，感伤和气。数万胡人环绕四山，一动脚就遭劫掠，一睁眼就看见贼寇。只有胡关还可以买入粮食，但这两条路是九州的险要，几个人把守，就百人不敢前进，公私往来，丧命者很多。困守穷城，无法砍柴，耕牛已尽，又缺乏农具。以臣的愚笨短浅，面对这样的艰难，忧虑循环，顾不上睡觉吃饭。臣私下考虑，此州虽然靠近边塞，实际上靠近京畿，南通河内，东连司州、冀州，北抗异族，西域强敌，是进攻良马，勇士精锐出产之地，应当输送物资才能保全其命。现在上报尚书，请求此州500万斛谷、500万匹绢、500万金棉，希望陛下及时批阅臣的表彰，尽快批准处理。朝廷同意了。当时东瀛公司马腾从晋阳镇守邺城，滨州土地饥荒，百姓跟随司马腾南下，剩下的户数不满20000，贼寇纵横，道路阻断。刘琨招募了1000多人，辗转战斗到达晋阳，府寺被焚毁，僵尸遍地，幸存的人饥饿羸弱，没有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刘琨清除荆棘，收葬枯骨，建造府衙，设立市场监狱，贼寇不断来袭，常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背着盾牌耕种，挂着弓箭除草。刘琨安抚慰问，很得人心。刘元海当时在离时 相距300多里。刘坤秘密派人离间他的部落杂胡，投降的有10000多落。刘元海非常害怕，于是铸成圃子并居住在那里。刘坤任职不到1年，刘明渐渐回归，鸡犬之声又相连了。刘坤的父亲刘藩从洛阳赶来，逃亡的人大多归附刘坤，刘坤善于安抚，但短于控制。一天之中，虽然归附的有数千人，离开的也相继不断，但他一向奢侈豪放，喜好声色，虽然暂时自我约束，但随即又放纵。河南人徐润因通晓音律而自通，交游于权贵之间，刘坤很喜欢他，任命他为晋阳令。徐润倚仗宠爱骄横放纵，干预刘坤的政事。奋威护军林胡胜性格刚直，多次以此为鉴，并劝刘坤除掉徐润，刘坤不听。当初单于伊尹因救援东瀛公司马腾的功劳，刘坤上表请求封其第一卢为代郡公，与刘熙在中山合兵。王俊认为刘坤侵犯了自己的土地，多次来攻打刘坤，刘坤不能抵抗，从此声望实力逐渐受损。徐润又向刘坤进谗言陷害林胡胜，说林胡胜将要劝您称帝了。刘坤没有觉察就杀了林胡胜。刘坤的母亲说，你不能弘扬谋略，驾驭豪杰，一心只想除掉比自己强的人来自保，怎么能成功？这样下去，祸患一定会连累到我。刘坤不听。林胡胜的儿子林胡尼投奔刘聪，详细说了虚实。刘聪非常高兴，任命林胡尼为向导。恰逢上党太守席纯投降刘聪，雁门乌丸又反叛，刘坤亲自率领精兵出去抵御。刘聪派其子刘灿和林胡尼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桥宪俊投降刘聪，刘坤的父母都遇害。刘坤率领一卢并力攻打刘灿，大败刘灿，死者10之56。刘坤乘胜追击，但不能攻克。一卢认为刘聪不可灭，留给刘坤牛羊车马后离去，留下齐江姬旦、段凡等人戍守晋阳。刘坤志在复仇，但力量弱小，气血而立，抚慰伤兵，移居阳邑城，以召集逃亡散失的人。明帝即位，任命刘坤为大将军，都督滨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刘坤上书辞谢说，陛下宽恕臣的大罪，记取臣的小善，承蒙天恩，授予特殊的宠幸，以禅官之荣显耀，以上将之位尊崇。服读诏书，五禽飞跃。臣听说晋文公以细胡为元帅而成就霸业，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而完成王业，都具备敦习诗书礼仪的德行，荣昭果义的威严，所以能建立丰功于荆南，拓展宏基于河北。何况臣平凡浅陋，比照前贤，辅具鼎足折赋，担心倾覆。从前曹沫3次战败，却在科蒙收功；冯异垂斥，却在渑池奋役，都能因败为成，以功补过。陛下宽宥过错的恩德以后，而臣自心的善行未理。臣虽不及，但听过前训，公让的节操，臣还差不多。之所以贸然接受宠命，实在想以身报国，效死自献，关键是到战场拼命，尽到臣节。至于宠荣的施予，不是言辞所能感谢。又夜者史兰、殿中中郎王春等人相继到来，奉诏臣俯首徇私圣旨，俯指引泪。臣听说祸福无常，古今都有，上天厌弃皇德，尚未悔祸。以敌在神州继续施毒，以义在上国肆虐，七庙缺祭祀之礼，百官丧伦常之序，子宫沦落受辱，山林未定，举国永怀，思同父母。陛下龙姿日益茂盛，睿智更加光辉，施以颓的屈与升平，施以替的社稷恢复，四海之内，时有上下，九州之民重建典制。伏念陛下蒙尘在外，远在秦地，征长之境在心，桑梓之思未了。臣在位多年，才能低下，山丘般的罪过已显，毫厘般的功效未著。近来顺应时宜，暂借位号，竟无歼灭敌人的功绩，而有辜负重任的负累，应受行书处置，以明升降。所以臣前次上表感应于城，请求奉守先朝班列，姑且保留偏师之职，赦免其三败之罪，必定要有一功之用，得以驰骋敌场，快意大逆，即使身高野草，也无恨于皇权。陛下偏安过后，屈蒙提拔，于是授予上将，位兼长伯、 征讨的事物得以从宜。拜命金黄，五禽战栗，恐惧陨月，以为朝廷之修。从前身虚不逊伯举，而成功续之功。五原不从成父，而既入隐之庸。臣虽顽凶，不敢企及古人，至于披坚执锐，投身寇仇，所谓天地之师，众生莫谢不胜。受恩至深，谨拜表臣闻。等到屈允失败，刘耀斩杀赵冉，刘琨又上表说，逆胡刘聪敢率领犬羊侵犯京城，人神发愤，远近震怒。服毒诏书，相国、南阳王司马宝、太尉、凉州刺史张轨联合二州，同幽王氏、冠军将军屈允、护军将军索深，总其六军，戮力国难，王师大捷，俘虏斩杀数以千计，旌旗高举于近路，金鼓震响于河区，小寒无抢劫之景，千龙有安居之庆。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及陛下神武所致，寒气之类莫不引领，何况臣心能不踊跃？臣前次上表说，当与鲜卑一卢约定，今年三月都会合于平阳，适逢凶节时乐，于三月三日直接偷袭继承大司马、柏林公王俊接受其假和，被石勒俘虏，石勒势力转胜，想要来袭臣，臣务惊惧，志在自守。又一卢国内响声奸谋，幸而一卢警觉，随即诛灭。于是使南北顾虑，耽误了成功之举。臣之所以气血夜营，扼腕长叹。石勒占据襄国，与臣隔山，寇其早晨出发，晚上便到陈城，同恶相求，歧途众多。自东北八州，石勒灭了其中七个，先朝所受，仅存臣一人。所以石勒朝夕谋虑，以图谋臣为计，窥伺间隙，侵略不断，战事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再也。天网虽张，临则未及，独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延迟对刘聪的诸讨，进讨则石勒袭击其后，进退两难，首尾狼狈，空怀奋勇，力不从愿，惭愧恐惧不安，痛心疾首，身留此地，神驰寇亭。秋谷已登，胡马已肥，前锋各军并已到达，臣当首先率戎行，身先士卒。臣与二鲁势不两立，刘聪石勒不消，臣无归志，希望凭借陛下威灵，使威志得以施展，然后以死谢国，死而无恨。建兴三年，皇帝派兼大鸿胪赵廉持节拜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及幽三州诸军事。刘琨上表辞让司空，接受都督，约期与一卢讨伐刘聪。不久，一卢父子相图，一卢及其兄子一根都病死，部落四散。刘琨的儿子刘尊先前在一卢处为质，众人归附于他。至此，刘尊与姬旦等人率领一卢部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全部来归附刘琨。刘琨由此赴阵，率数百骑从平城前往安抚接纳。适逢石勒攻打乐平，太守韩巨向刘琨求救，而刘琨自认为势众心和，想借其锐气以威吓石勒。姬旦进谏说，这些人虽是近人，但久在边远，未习恩信，难以用法令驾驭。如今内收鲜卑的鱼骨，外掠残胡的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兵，等祭服教化感义，然后再用，则功可立。刘琨不听，进发其众，命姬旦率步骑二万为前锋，刘琨自为后继。石勒先占据险要，设伏以攻击姬旦，大败姬旦，义军全没，兵州震动。不久又大旱，刘琨穷困窘迫，不能复守。幽州刺史鲜卑段匹低多次派信邀约刘琨，想与他共同匡扶王室。刘琨于是率众前往，从飞狐进入蓟城。段匹低见到他，非常敬重，与刘琨结为姻亲，约为兄弟。这时西都失守，元帝在江左称制，刘琨于是令长史温峤劝进，于是和硕征镇一下180人联名上表，与在元纪。元帝回复说，豺狼肆虐，亲赴社稷，亦召百姓仰望，严谨无一，所以居于王位以达天下，希望凭此能克复圣主，扫除仇耻，岂可妄当即位？这是孤的至诚诸于远近，恭受累世之宠，及人臣之位，忠信一诚，今感天地，时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遥远，同气一致，万里之外，心在咫尺。恭请安抚华夷， 惩罚丑类，行动动静随时上报。建武元年，刘坤与段匹堤约定讨伐石勒，段匹堤推举刘坤为大都督，歃血盟誓，传习各方镇守将领，约定在相国会合。刘坤、段匹堤进军驻扎在固安，等待各路军队。段匹堤的堂弟段莫波接受了石勒丰厚的贿赂，独自不肯进军，于是破坏了计划。刘坤、段匹堤因势力薄弱而撤退。这一年，晋元帝改任刘坤为侍中、太尉，其余官职不变，并赠予名刀。刘坤答复说：“我定当亲自佩戴此刀，斩下两个狄鲁的首级。”段匹堤赶去奔其兄长之丧，刘坤派嫡长子刘群护送他，而段莫波率领军队半路拦截攻击段匹堤，段匹堤战败逃走，刘群被段莫波俘获。段莫波厚礼相待，许诺以刘坤为幽州刺史，共同结盟袭击段匹堤，并秘密派遣使者带着刘群的书信请刘坤做内应，但被段匹堤的巡逻骑兵截获。当时刘坤另外驻扎在过去的征北府小城中，并不知道此事，于是前来会见段匹堤。段匹堤把刘群的书信给刘坤看，说：“我本意并不怀疑您，所以告诉您。”刘坤说：“我与您结盟，志在辅佐王室，仰仗您的威力，期望洗雪国家的耻辱。如果小儿子的书信秘密送达，我终究不会因为一个儿子的缘故而辜负您，背弃大义。”段匹堤素来敬重刘坤，起初没有加害刘坤的意图，打算放他回驻地。他的弟弟段叔君好学有智谋，深得段匹堤信任，对段匹堤说：“我们是胡人夷人，之所以能够使晋人服从，是因为畏惧我们人多。如今我们骨肉之间发生祸乱，正是他们打主意的时机。如果有人拥戴刘坤起事，我们全族就完了。”段匹堤于是扣留了刘坤。刘坤的庶长子刘尊惧怕被杀，与刘坤的左长史杨桥滨州至中如随闭门自守。段匹堤劝降不成，便发兵攻打。刘坤的部将龙济猛迫于缺粮，于是斩杀了杨桥，如随投降。当初刘坤离开晋阳时，担忧威王将至而大耻未雪，也深知夷狄难以用道义降服，希望竭尽至诚，侥幸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每次见到将佐，言辞慷慨，悲叹自己走投无路，想率领部曲冲向敌垒。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最终被段匹堤拘禁，自知必死，神色安然。他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别驾卢慎：“卧中有悬臂，本是金山裘，唯比太公望，西市卫兵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取逆，红门赖留侯。众耳平五弦，小白相射钩。能龙二伯主，安问党与仇。中夜扶枕叹，想与庶子游。吾衰久已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杰，知命故无忧。宣尼悲祸临，西受气恐秋。功业未及见，夕阳呼吸流。实哉不我与，去已如云浮。朱石陨静风，繁英落素秋。狭路送华盖，害似催双舟。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坤的诗寓意深远，抒发忧愤，遥想张良、陈平，感慨鸿门宴、白登之围等事，用以激励卢慎。卢慎素来没有奇谋良策，用平常的言辞酬答，很违背刘坤的心意。刘坤又写诗赠给他，卢慎却对刘坤说：“前一篇诗是帝王大志，不是人臣该说的话。”然而刘坤既然忠于进士，素来有很高的声望，被拘禁一个多月，远近之人无不愤慨叹息。段匹堤所任命的代郡太守毕驴松与刘坤所任命的雁门太守王巨、后将军韩巨暗中谋划，秘密制造工程器械，打算袭击段匹堤。而韩巨的女儿是段匹堤儿子的妾，得知这个计划后告诉了段匹堤，于是段匹堤逮捕了王巨、毕驴松及其党羽，全部诛杀。恰逢王敦秘密派使者让段匹堤杀掉刘坤，段匹堤又害怕众人反叛自己，于是假称有诏书逮捕刘坤。当初刘坤听说王敦的使者到来，对他的儿子说：“王处重派使者来却不告诉我，这是要杀我了。死生有命，只恨仇耻未雪，无颜在九泉之下见父母。”于是抽泣不能自已，段匹堤便一杀了刘坤，时年48岁，子侄四人同时被害。朝廷因段匹堤还很强盛，应当为国家讨伐石勒， 所以没有为刘坤举行哀悼。三年后，刘坤的旧部从事中郎卢慎、崔岳等上表为刘坤申辩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张明刑法典章，施政的药物在于稳固关塞，何况是方岳大臣，掌握生杀大权，怎能不纠正其冤屈以杜绝奸邪呢？臣等私下见已故司空广武侯刘坤，在惠帝动荡之际，正值诸王纷争的灾难，他尽力效忠皇家，结义更加坚定，亲自统帅华夷，亲冒矢石，石超受首，吕朗束手就擒，社稷得以安宁，栾舆返回京城，奉迎的功勋刘坤最为显著，这是刘坤效忠之一证。后来滨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因晋阳地区荒芜匮乏，一镇临漳、太原、西河都迁往三位。刘坤受任滨州刺史，正值其弊政之后，到任之日，剩余户口无几，处于危急的局势，治理难以挽救的地方，他聚集伤残，安抚戎狄，数年之间，公司逐渐振兴。恰逢京城失守，群逆横行，边境百姓仆倒，苟且贪图安逸，都认为滨州地势四塞难行，可以闭关守险，积蓄物资养兵。但刘坤抗辞厉声，忠亮奋发，认为天子沉沦受辱，而自身不殉节，于心不安，于是跋涉山川，东西征讨，图个乘虚而入，晋阳崩溃，刘坤父母遭屠戮之灾，宗族被歼灭之祸。假使刘坤顺从周人之心，采取自守之策，那么圣朝未必加罪，而家族可以不丧。等到一卢败乱，晋人归奔，刘坤在平城接纳了这些出来归附的人。将军姬旦又认为，这些人虽是晋人，但久在边荒，难以按法规管理，不可立即使用。刘坤又加以辞让，一行于色。假如听从姬旦的建议，苟且偷生，那么可以安然在滨州，必定不会身死于燕晋。刘坤自认为位居方岳，纲纪不振，无缘虚担大任，安坐三司之位，所以在陛下登基时便引咎告退，前后张表近臣诚心。不久，令从事中郎陈旭旦带着应寿节船奉还本朝，与段匹堤的使者荣绍约定同时出发。而段匹堤因刘坤是王室大臣，害怕夺去自己的威权，忌惮刘坤的行迹逐渐显露于外。刘坤知道这种情况，担心不能长久，想派妻儿大小全部前往京城，将家事一并托付给陛下，如有征召举事的机会，则亲身充任士卒，如果段匹堤放纵凶恶，则妻儿可以免祸。他命陈旭旦秘密宣示此意，请求下诏沿途迎接护卫。恰逢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司马宝在陇右称王，势众甚盛，应当移驻关中。段匹堤听说此事，私下怀有观望之心，扣留了荣绍，想派遣兼鸿胪边邈出使去见司马宝，又担心旭旦独自南航会说出此事，于是不许旭旦上路，一片赤诚之心最终未能上达。段匹堤的兄长段卷去世，四子幼弱，他想借奔丧之机夺取齐国，又自以七国邻家，心怀邪念乐祸，恐怕父母宗族不容其罪，于是卷甲藏功，暗中图谋作乱，想杀害其堂叔段陵、堂弟段莫波等人，以夺取齐国。段匹堤的亲信秘密告诉段陵、段莫波、段陵、段莫波，便派人抵御，段匹堤仅以身免，百姓以为段匹堤已死，都归附刘坤。如果刘坤当时有害段匹堤之心，那么轻而易举便可擒获，不必再动人力。从此以后，上下离心，段匹堤便想尽数统领胡人晋人，迁居上谷。刘坤深不以为然，劝他移驻燕次，南靠朝廷。段匹堤不肯采纳，反而杀害了刘坤的四个儿子以及从兄的两个儿子，同时遇害。刘坤未遇害前，知道段匹堤必有祸心，对臣等说，受国家厚恩，不能报答，虽然才略不够，也应遭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有命，只恨下不能效忠一方，尚不能归承陛下。言辞慷慨，感动左右。段匹堤既害刘坤，又横加诬谤，说刘坤想窥伺地位，图谋不轨。刘坤绝无伪嚣，公孙述那样凶顽之私，又无韩信、彭越那样拒诛之情，在乱亡之际委身于异族之间，岂能有如此之心？即使奴婢之余，私义之至，尚且不会如此，何况为列国事，终结先柱的人呢？ 段匹堤杀害刘坤，声称有陛下密诏。刘坤如果确实有罪，陛下加以诛杀，自当沉尸事朝，与众共泣，不会让异族庶子杀戮台府之臣，这是很明白的。那么擅自假传诏命有罪，即使小罪也必诛；假托君命有功，即使大功也不赏。正是由于心替的根源都在于此，开通阻塞的关键不可不堵塞。而段匹堤无所顾忌，弑乱专杀，假托王命，虐害顶臣，辱华夏之望，败王室之法，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圣朝仍然隐忍，不便明大体，那么心怀不满之徒就会效仿段匹堤，杀生自由，好无任意，陛下将用什么来诛杀他们呢？折冲雁南，唯有战胜之将，除暴讨乱，必须知略之臣。所以古语说山有猛兽，离祸为之不采，这不是虚言。自黄河以北，幽州滨州以南，丑类有所顾忌的只有刘坤而已。刘坤被害之后，群凶欢心，莫不得意，在中原横行，毫无顾忌，这是华夷大小长久叹息的原因。夫为陛下瑞圣兴隆，忠心之业，正将平易典型，以治理万国。而刘坤受害非其地，冤痛已甚，未闻朝廷有所甄别议论。昔日胡关三老尉为太子申冤，古勇、刘向便明陈汤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圣主之心。臣等自祖父以来，世代受特殊恩遇，入世翠微，出长十笔，未能承担重任，流落远方，与刘坤共事，始终经历其事，因此仰慕三位臣子在昔之意，仅陈述本末，冒昧上文，仰昔圣朝哀悯明察。太子中庶子温峤又上书为刘坤申辩，元帝于是下诏说，已故太尉广武侯刘坤忠亮开济，诚心为王室，不幸遇难，志节未遂，朕甚哀悼。之前因战事未加调剂，今交付幽州，便依礼调剂，追赠侍中、太尉，谥号明。刘坤少年时即怀抱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于结交胜过自己的人，但颇为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听说祖逖被任用，写信给亲友说，我整个带弹立志消灭逆鲁，常恐祖先生嫌我着边，其意气相欺如此。在晋阳时，常被胡骑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刘坤便乘月登楼轻笑，贼兵听见都凄然长叹。半夜吹奏胡笳，贼兵又流泪抽泣，有怀土之情，到拂晓再吹，贼兵都弃围而走。其子刘群祭祀。刘群字公度，年少时被拜为广武侯世子，随父在晋阳遭遇寇乱，多次率领偏军征讨，性清慎，有决断，得到世人欢心。等到刘坤被段匹堤杀害，刘坤的从事中郎卢慎等率领于众奉刘群依附段莫波。温峤前后上表说，一地刘群，内地崔岳、卢慎等都在段莫波处翘首难忘，于认为这些人都有文才，在众人中值得怜悯珍惜。如蒙录用征召，延续绝后，复兴灭亡，则陛下再生之恩自古无二。咸康二年，成帝下诏征召刘群等人，因段莫波兄弟爱其才，推脱道路间险不遣送。实际龙灭辽西，刘群与卢慎、崔岳一同陷没于湖中，石继龙都优礼相待，以刘群为中书令。到冉闵败后，刘群遇害。当时石勒及石继龙得到公卿人士多杀之，其中被擢用，最终做到大官的只有河东裴宪、渤海石仆、荥阳正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及刘群、崔岳、卢慎等十余人而已。刘瑜字庆孙，聪明开朗，有才干气度，与刘坤都是尚书郭毅的外甥，在当时很有名望。京城的人为他们编了话说，洛阳城里神采奕奕的是庆孙和岳石，被征召为宰府尚书郎。兄弟俩一向轻视孙秀，等到赵王司马伦辅政，孙秀掌权，两人都被免官。妹妹嫁给了司马伦的儿子司马孚，司马孚与孙秀不和，又任命刘瑜为散骑侍郎。齐王司马炯辅政时，任命刘瑜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范阳王司马萧起兵时，任命刘瑜为颍川太守。等到河间王司马昱传檄文命刘峤到许昌讨伐司马萧，假传诏令说，颍川太守刘瑜胁迫范阳王司马萧 抗拒诏命，大量培植私党，擅自劫掠郡县，聚集兵众。刘虞兄弟过去凭借赵王的姻亲关系，擅自玩弄权势，凶恶狡诈无道，早就应该被诛杀灭族，因为遇到赦令得以保全性命。小人不知戒惧，作恶日益增多，擅自任用苟熙为兖州刺史，截断朝廷命令。镇南大将军司马宏、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氏、征东大将军司马准各自率领所部直接会师许昌，与刘乔合力。现在派遣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都帅建威将军吕朗、阳平太守刁默率领步兵骑兵十万同会许昌，以铲除刘虞兄弟。胆敢起兵违抗王命的诛及五族，能杀死刘虞兄弟将首级送来的人，封3000户县侯，赐绢5000匹。司马萧失败，刘虞和他一起逃奔河北。司马萧镇守邺城后，任命刘虞为征虏将军、魏郡太守。司马萧去世，东海王司马越要召用刘虞，有人说刘虞就像油脂一样，靠近他就会沾污人。等刘虞来到，司马越一律而防备他。刘虞暗中查看天下军事布册以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地形都默默记在心里。当时军国事务繁多，每次会议从蟠桃以下，没有人知道如何应对。刘虞见到司马越后，随机应变，辩论谋划，司马越亲身相迎，立即任命他为左长史。司马越总揽朝政后，让刘虞担任高级辅佐官，宾客满座，文书堆满积案，远近书信每天有几千封，整天不疲倦，有时连夜处理，人人都欢畅，没有人不心悦诚服。发布议论如流水般顺畅，应对周全完备，当时的人佩服他的才能，将他比作臣尊。当时称司马越府中有三才，蟠桃是大才，刘虞是长才，裴邈是轻才。司马越诛杀妙波、王延等人都是刘虞的谋划。王延的爱妾金氏有音乐技艺，王延还没入殓，刘虞就聘娶了他。还没等到迎娶，又被太傅从事中郎王俊争夺。御史中丞傅宣弹劾上奏，司马越不追究刘虞，反而免去了王俊的官职。刘虞于是劝说司马越，派刘琨镇守滨州，作为司马越北方的重镇。洛阳尚未陷落时，刘虞因手指生疽去世，当时47岁，追赠骠骑将军。先前因功被封为定襄侯，谥号为真，儿子刘演继承爵位。刘演字史仁，最初被征召为太尉院，授职尚书郎，因父亲去世离职。扶桑期满后继承爵位，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任用他为主簿，升任太子中庶子，外任阳平太守。从洛阳投奔刘琨，刘琨任命他为辅国将军、魏郡太守。刘琨将要讨伐石勒，让刘演率领1000名勇士，代理北中郎将、兖州刺史，镇守领丘。刘演斩杀王桑，击退赵固，得到部众7000人。被石勒攻击，刘演抵御作战，石勒退兵。元帝任命他为都督、后将军、持节。后来被石季龙包围，向邵绪、段鞅求救，段鞅率骑兵救援他，石季龙退走，刘演跟随段鞅驻扎燕刺，被害。弟弟刘胤为刘琨领兵，路上遇到乌桓贼人，战死。刘胤的弟弟刘毅最初任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的院属，与刘琨一起被害。刘毅的弟弟刘启、刘启的弟弟刘树与刘琨的儿子刘群都在段莫波那里，后来都归入石季龙部下。刘启任石季龙的尚书仆射，后来归附晋国，穆帝任命他为前将军、嘉己侍中。永和九年，跟随中军将军殷浩北伐，被姚襄击败，刘启战死。刘树任石季龙的侍中，跟随刘启归国，被任命为骁骑将军。祖逖字士志，范阳球县人，世代做2000担的官，是北方州郡的旧姓。父亲祖武任晋王院上古太守。祖逖年少丧父，兄弟六人，兄长祖该、祖纳等都开朗有才干。祖逖性格豁达，不修边幅，14、5岁还不知道读书，兄长们常常为此担忧。但他轻才好侠，慷慨有节操，每次到田庄就假称兄长的意思，散发谷物布帛来周济贫穷，乡党宗族因此敬重他。后来广泛阅读书籍，涉猎古今，往来京城， 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有辅佐世事的才能。侨居杨平，24岁时，杨平征召他为孝廉，司隶再次举荐他为秀才，都没有去。与司空刘坤一起任司州主簿，情谊深厚，同床共被睡觉。半夜听到荒野的鸡叫，用脚踢醒刘坤说，这不是不祥的声音。于是起来舞剑。祖逖、刘坤都有英武气概，每次谈论世事，有时半夜坐起，互相说，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我和您应当在中原互相回避啊。被征召为齐王司马炯的大司马院，长沙王司马懿的骠骑祭酒，转任主簿，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跟随惠帝北伐，朝廷军队在荡阴战败，于是退回洛阳。皇帝西行到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司马萧、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摩等争相征召他，都没有就任。东海王司马越任命祖逖为点兵参军、基阴太守，因母亲去世没有赴任。等到京城大乱，祖逖率领亲族数百家到怀寺避乱，用自己的车马载着同行的老人病人，自己徒步行走，药物衣服粮食与大家共享，又有许多权谋策略，因此老少都敬重他，推举祖逖为行主。到达泗口，元帝提前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征召为军资祭酒，居住在丹徒的京口。祖逖因为国家倾覆，常怀振兴恢复之志，宾客一途都是报捷勇士，祖逖对待他们如同子弟。当时扬州一带大饥荒，这些人大多做盗窃之事，抢劫富家，祖逖安抚慰问他们说，近来又去南唐走了一趟吗？有人被官吏追究，祖逖就庇护解救他们。议论的人因此轻视祖逖，但他泰然自若。当时皇帝正开拓安定江南，没有闲暇北伐，祖逖竟言说，近世的祸乱不是君主无道而下民怨恨叛乱，而是藩王争权自相诛灭，于是使戎狄乘虚而入，毒害中原。如今移民遭受残酷迫害，人人有奋起出击之心。大王如果能够发威命疆，让像我祖逖这样的人作为统领，那么郡国豪杰必定闻风响应，沉溺于苦难的人喜悦于重获生机，或许国耻可以洗血，希望大王考虑。皇帝于是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予1000人的粮饷、3000匹布、不供给铠甲武器，让他自己招募。于是带领自己流亡的部曲100多家渡江，到江中敲着船桨发誓说，祖逖如果不能扫清中原而再次渡江，就像这大江一样。言辞神色壮烈，众人都慨叹。驻扎在江阴，建炉野筑兵器，得到2000多人后前进。当初北中郎将刘演抵御石勒时，刘仁务主张平、樊雅等在谯郡，刘演任命张平为豫州刺史，樊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福等10多部，各有数百人，都归张平统属。祖逖又使谢福去抓张平，谢福骗张平来相会，于是斩杀张平献给祖逖。皇帝嘉奖祖逖的功劳，派人运粮给他，但路途遥远没有送到，军中大饥荒。祖逖进军占据太丘，樊雅派兵夜袭祖逖，攻入营垒，拔戟大喊，直冲祖逖帐目，军中大乱。祖逖命令左右抵御，都护董昭与贼交战，赶走了他们。祖逖率众追击，而张平的余众帮助樊雅攻击祖逖。彭碑务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祖逖派使者向陈川求救，陈川派部将李头率众救援，祖逖于是攻克谯城。当初樊雅占据谯郡时，祖逖因为兵力弱，向南中郎将王涵求援，王涵派桓宣领兵帮助祖逖。祖逖攻克谯城后，桓宣等就离开了。石继龙听说后率军包围谯城，王涵又派桓宣救援祖逖，石继龙听说桓宣来了就退兵。桓宣于是留下帮助祖逖讨伐那些未归附的屯物。李头讨伐樊雅时力战有功，祖逖当时缴获了樊雅的骏马，李头很想要但不敢说，祖逖知道他的意思就把马给了他。李头感激祖逖的恩遇，常常感叹说，如果能得到这样的人做主人，我死而无憾。陈川听说后发怒，于是杀了李头。李头的亲信冯宠率领其部属400人归附祖逖，陈川更加愤怒，派部将魏硕劫掠豫州各郡，抢获大量子女车马。 祖逖派将军魏策在谷水截击，全部缴获了所掠之物，都让他们归还本主，军队没有私留。陈川非常害怕，于是率众归附石勒。祖逖率众讨伐陈川，石继龙领兵50000救援陈川，祖逖设骑兵攻击，石继龙大败，收兵劫掠豫州，将陈川迁回襄国，留下陶豹等守卫陈川旧城，驻扎在西台。祖逖派部将韩潜等镇守东台。同一座大城，贼兵从南门出入放牧，祖逖军开东门，相持40天。祖逖用布囊装满土像米的样子，让1000多人运上西台，又让几个人挑着米，假装疲惫在路边休息。贼兵果然来追，都丢下担子逃跑。贼兵获得米后，认为祖逖的士兵粮草充足，而胡兵饥饿已久，更加恐惧，不再有胆气。石勒部将刘烨堂用1000头驴运粮供给陶豹，祖逖派韩潜、冯铁等在汴水追击，全部缴获。陶豹连夜逃走，退守东燕城。祖逖派韩潜进屯封丘以逼近他，冯铁占据二台，祖逖镇守雍丘，多次派兵截击石勒，石勒的屯戍逐渐退缩。巡逻的骑兵经常抓获濮阳人，祖逖厚待他们并送归。这些人感激祖逖的恩德，率领乡里500家投降祖逖。石勒又派精锐骑兵10000人抵御祖逖，又被祖逖击败，石勒的镇戍归附的人很多。当时赵固、上官嗣、李举、郭沫等各以欺诈武力互相攻击，祖逖派使者和解他们，小以利害，于是都接受祖逖的节制。祖逖爱护人才，礼贤下士，即使是关系疏远或低贱的仆人，都以恩礼相待，因此黄河以南全部成为晋国领土。河边堡垒中，先前有儿子在胡地做人质的，都允许他们两面归属，有时派游军假装超略，表明他们尚未归附。各物主感激戴德，胡中有异常谋划，就秘密报告。前后客货也由此而来，即使有微小功劳，赏赐不过日。自己生活简朴，鼓励督促农桑，克制自己尽力施舍，不积蓄资产，子弟耕耘，背柴挑担，又收葬枯骨，为之祭奠，百姓感动喜悦。曾至九大会，老人们坐在中间流泪说，我们老了，又得到父母，死有何恨。于是歌唱，有幸啊，移民免于被俘虏，三臣以名遇到慈父，以玄酒望劳肝护腹，用什么咏恩歌且舞，他如此得人心。所以刘坤给亲友的信中盛赞祖逖的威望德行，诏令晋升祖逖为镇西将军。石勒不敢寄于河南，派人在成皋县修祖逖母亲的坟墓，并给祖逖写信请求通使护士，祖逖不回复书信，但听凭护士获利10倍，于是公私丰足，兵马日益增多。正将推风渡河，扫清冀州朔方，恰逢朝廷将派戴若思为都督。祖逖认为戴若思是无人，虽有才望，无宏志远见，而且自己已开辟荆棘，收复河南之地，而戴若思雍容文雅，一旦来统帅，心中很不快。又听说王敦与刘维等结怨，担心有内乱，大功不能完成，感激发病，于是将妻儿送到汝南大木山下。当时中原士众都认为祖逖应当进居五牢，却反而将家置于险地，有人劝谏不听。祖逖虽然心怀忧愤，但图谋进取不停止，修建五牢城，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很远。祖逖担心南边没有坚固堡垒，必定被贼袭击，于是派侄子汝南太守祖己率领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弘率众筑垒，尚未完成，而祖逖病重。先前化坛于产问术士戴阳，戴阳说祖豫州9月当死，当初有妖星出现在豫州的分野。溧阳陈训又对人说今年西北大将当死，祖逖也看到星象，说为我啊，正要平定河北，而上天要杀我，这是不保佑国家啊。不久在雍丘去世，时年56岁。豫州侍女如丧父母，桥梁百姓为他立祠，册赠车骑将军。王敦久怀叛逆作乱之心，害怕祖逖不敢发动，到这时才得以肆意行事。不久让祖逖的弟弟祖约带领其部众。祖约另有传记，祖逖兄长祖纳，周乙，字士言，品行最高洁，善于清谈，文章义理可观。他生性极其孝顺，年少时 父亲去世，家境贫寒，常常亲自烧火做饭来供养母亲。平北将军王敦听说后，送给他两个婢女，征召他担任从事中郎。有人开玩笑说，男奴的价钱是女婢的两倍。周乙说，百里奚难道就比五张羊皮轻贱吗？后来转任尚书三公郎，多次升迁至太子中庶子。担任官职期间，多有驳斥纠正，对时政有所补益。齐王司马炯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时，司马伦逮捕了司马炯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实以及前黄门郎弘农人董作的弟弟董艾，因为他们与司马炯一同起事，都要加以杀害。周乙上书营救，这些人全都被赦免。后来担任中护军、太子詹事，封为晋昌公。因为洛阳将要大乱，于是避居东南。元帝担任丞相时，征召他为军资祭酒。周乙喜爱下围棋，王颖对他说，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没听说下棋能占据时间。周乙答道，我只是用下棋来忘记忧愁罢了。王颖说，听说古人如果遇到机会，就用功业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如果生不逢时，就用言论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古代必有这样的人，现在也应该如此。当今晋朝还没有史书，而天下大乱就是湮灭。您从小在五都长大，周游四方为官，无论华族夷狄的成败都应当耳闻目睹，为什么不加以记述并有所裁断成书呢？殷仲元写了《风俗通》，崔子珍写了《政论》，蔡伯喈写了《劝学篇》，史由写了《急救章》，这些都还在世上流传，成为不朽之作。我虽然没有才能，但立下志向就不能不实现，所以痛心于死后没有名声流传，这就是我自强不息的原因。何况国史可以明辨得失的轨迹，汇集各种散失的史实，这可以兼济天下，何必一定要下围棋才能忘记忧愁呢？周乙感叹道，我不是不喜欢您的道理，只是能力不足罢了。于是向元帝进言说，自古以来小国还有史官，何况是大府，怎么能不设置呢？于是举荐王颖，称赞他清正淳朴，光明正直，学问思虑深沉敏捷，五经诸史大多综合熟悉，而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如果让他修撰一代的典籍，褒贬取舍，实在是当世之俊才。元帝询问季氏参军钟雅，钟雅说，周乙所举荐的人虽有史才，但如今还不能任用，事情于是终止。然而史官之设立是从周乙开始的。起初周乙的弟弟周约与祖逖同母，两人特别亲近友爱。周乙与周约不同母，颇有不平之心，于是秘密奏报元帝说，周约怀有凌驾君主之上的品性，应当压制他并加以驱策。如今他显赫的侍奉在陛下左右，如果给予他权势，将成为祸乱的开端。人们认为周乙与周约不同母，嫉妒他的宠贵，于是将奏表泄露给周约。周约对周乙恨如仇敌，朝廷也因此疏远周乙。周乙闲居后只是清谈阅读文史而已。等到周约叛逆时，朝廷上下都感叹周乙有见识之才。温峤因为周乙是同周父辈同党，尊敬地拜见他。温峤被任用后，极力称赞周乙有明理之才，朝廷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周乙曾问梅桃说，你家乡基层的岳旦平每月品评人物如何？梅桃说，好的褒扬，坏的贬斥，这是好办法。周乙说，并不见有益。当时王颖在座，于是说，尚书说三年考核一次业绩，经过三次考核罢免昏庸提拔贤明，怎么能一个月就施行褒贬呢？梅桃说，这是官方的法则，岳旦平是私人的法则。王颖说，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的难道不是官方的吗？必须积累长久，善恶才显现，公与私有什么不同？古人说过，贞良而亡是祖先的灾殃，酷吏而存是祖先的功勋。功过要累世才显露，岂止是一个月？如果一定要每月品评，那么颜回吃尘土就不免被定为贪污，道指引诱少年就会被视为清廉，早晨种下晚上就收获，善恶尚未定论呢。当时梅桃和钟雅多次谈论其他事情，周乙总是驳倒他们，于是说，你们汝隐地区的士人锋利如锥子，我们幽蓟地区的士人迟钝如锤子。 用我的迟钝锤子锤打你们的锋利锥子，都会折断。梅桃、钟雅一起说，有神锥不能用锤子来锤。周乙说，假如有神锥必定有神锤。钟雅无话可答。周乙在家中去世。史官评论说，刘坤年轻的时候本来没有特殊的操守，在假密门下飞黄腾达，在马伦墓中参谋策划，在当时确实是个轻佻巧诈之徒吧。祖逖散发粮食周济贫困，闻鸡起舞，心系中原的烽火，庆幸国运多艰，推究他的本心，恐怕也是个贪图乱世的人。等到晋朝中途衰败，纲纪失统，三位帝王刘王接连遭遇像周厉王被放逐到治那样的祸患，六戎横行吞噬，到处肆虐长蛇般的毒害，于是素丝改变了颜色，放纵不羁的人改变了性情，各自施展奇才，共同奋发英气，遇到时运艰难而感激奋发，趁着世道混乱而奔走效力，在威王之邦贡献力量，迎着狂风而显示境界，砥砺自己的贞操，契合寒松而树立节义，都能使自己位置三公，成名于一时。古人说是乱世忠良，大概就是说的这个吧。上天不保佑晋朝，刚刚开启戎狄的野心，刘坤独自抵御荆棘般的强敌，推心置腹于异族之人，竟然最终被囚禁而死，痛心啊。祖逖追随中兴，收复了近半个中原，然而灾星遇事祸端，空自招来车驾，可惜啊。赞词说，刘坤才雄，临危效忠，枕戈长叹，奋袖求功，奔波于焚烬之间，艰难与戎狄周旋，被断是欺骗，嗟叹其道已穷。祖逖刚毅英烈，素怀奇节，中流积极，是扫凶孽，临敌如影随赴，移民欢欣喜悦，天降灾星征兆，国耻怎能洗选。